Testing. Testing.可以了。好，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西班牙书的逐日学。那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恩主，你赐下真的是众先知在古时传谕主你的话语给你的百姓，今天留给我们许多的借鉴，这使我们知道主你的公义、你的审判、你的慈爱、恩慈和你宝贵的旨意。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主，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与我们同在，也开我们的耳，也真实能够从这些悖逆的百姓当中能够学到借鉴，使我们的生命成为跟随主的生命。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今天我们开始是西班牙书的第一课。那首先我要说是西班牙书我原本是想一课就讲完的，但是呢后来出来之后，我发现它的内容一节课呢还真的没有办法我讲完，所以我分成了两课，但是每一课的内容可能没有那么的多。那西班牙书呢，我想说呢可能大家听到讲这本书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之前可能，如果你听过其他的小先知书，你会可能感觉可是不是有一些重复，因为西班牙书实际上和之前的很多先知书在审判的这点上是类似的。那西班牙书呢，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点点来看哈。那西班牙书一章一节，当犹大王亚蛮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班牙。那西班牙先知呢，我要介绍一下，就是他在先知当中是极少的能够记录自己的家谱。那可能原因是什么？是出于西班牙他是出于王室，如果大家看他的这个介绍当中，他是西西家的玄孙，西西家是那位敬虔的王，在犹大国的历史当中他是一位非常敬虔的王。那他神曾经因为他的祈求，当时神灭了北国以色列，然后要来覆灭南国的神用亚述来灭掉了北国以色列，又要亚述又来侵犯南国犹大，正在生死之间，就是西西家祈求神，然后神失手把他们从亚述帝国当中拯救出来。那当时记载，就是圣经记载，神差遣了天使杀了亚述帝国的185000人，他自己一个天使就灭掉了亚述的军队，使犹大得拯救。那虽然呢，我们说西西家在犹大，他当时实行了很多的改革，为了让百姓能够敬拜神，这是当时西西家的这个情况。但是呢，结果呢，后面是不尽人意，因为后续的王呢又重蹈覆辙，走上了神看为眼中，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又一度的让犹大陷在最终。那由西西家的下一任王是谁呢？是马拿西，他是行神眼中不正的道，而但是后来呢被神惩罚，他就变成了巴比伦的俘虏，他变成巴比伦的俘虏。但是他被成为俘虏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终于醒悟，意识到只有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反转。那如果我们看那个历代志的话，会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反转。那他悔改了，回去之后呢，他又回到耶路撒冷，力图进行改革。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已经改变不了国家陷入在拜偶像的这个局面当中。他的后来呢，又有亚门接续他做王，做了2年，还是行神眼中恶的道。亚门之后出现了谁呢？出现了约西亚王。那约西亚王也就是西班牙先知传道的时期。那我要说，约西亚王是一位敬虔的王，他登基的时候其实才8岁，他做王8年之后寻求神， 在纣王第十二年又开始例行进行改革，清除偶像。第十八年在圣殿当中找到律法书，并且因为这律法书进行更深的改革，在耶路撒冷守逾越节，这个是在历代当中都是非常少见的，非常少见的。那约西亚纣王三十一年，西番雅书写作的就是在约西亚王的早期啊，他写的应该是在早期，可能是未推行改革之前他所写的。他写的时候呢，亚述帝国应该没有覆灭。然后我们上次讲了哈巴谷书，西番雅先知传道的时间也早于哈巴谷先知，哈巴谷书哈。那西番雅书主要是说什么？如果大家看，可能会看到其实和其之前的先知书有很多类似相似的地方，因为西番雅书主要宣告是对犹大的审判，还有周围列国的审判。那然而西番雅书呢，我想说呢，西番雅书当中对犹大的宣判这些言语呢，并没有很快的临到犹大。为什么？其实是因为约西亚王的缘故。在约西亚王缘故呢，神延后了审判的时间。在列王记下二十二章二十节，这是神说，神对约西亚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你必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恢复王去了。那这是神借着一个女先知所宣告给约西亚王的话。那这些灾祸其实就是西番雅先知所描述的这些灾祸，但是神因为约西亚的敬虔，他暂缓了审判的来临，他暂缓了审判来临，所以在他之后这些审判才来到哈。那我们看第二到第三节哈，我们看经文。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族，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整本书西番雅书就是主旨神的审判，它主要的内容是对犹大和列国的审判，但是呢，我要说这里还提到一个是对整个世界的审判宣言。那西番雅书的开头就是对整个世界的一个审判宣言。那神宣告他从地上除灭万物，那我们曾经知道他从用洪水除灭地上的万物，但是这个审判是指将来审判会比那个洪水更大，因为这个不再局限于只是地面，而是整个世界的万物，连海里的鱼也无法避免。那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他说哈，我被除灭人、牲畜、空中鸟、海里的鱼和恶人哈。这里其实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顺序，就是人、牲畜、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如果你注意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是与创造的秩序是相反的。创造是海里的鱼、空中的鸟、牲畜，最后是人。但是这里审判的时候是这样反转，实际上神的审判是对世界创造的一个反转，全部毁灭一切，然后重新创造。那虽然这里没有提到审判后的信息，但是我们借着其他的先知，其实我们知道毁灭之后神要全新的创造全地啊。那我们接着来看有神对犹大的审判，四到六节，我们先看四到六节。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的也不访问他的。四到六节经文是神要在审判当中在犹大地要剪除的对象。我把它总结分为五类哈，五类。第一类是对巴利的敬拜，在古代中东，巴利是掌管生育和丰收的假神。对巴利的敬拜，我们可能你在听到的时候听到过，是非常邪恶的，非常邪恶。人们公共聚集起来，然后大型公开性的淫乱， 然后用这种方式来讨巴利的欢心，来以此获得财富。所以敬拜巴利从士师开始，从士师时代就出现，到后面亚哈王的时候是更流行的。那以利亚曾经就是为了对抗巴利的先知跟他斗法。那虽然这件事情在约西亚王后改革当中除掉了这些，但是我们知道不久之后他又复苏，死灰复燃，又恢复了对巴利的敬拜。那第二类要除掉的是基马林的名和祭司。那这里翻译呢并不正确啊，并不是很正确。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他要除掉祭司的名和祭司。那在中文的翻译里我们好像都提到好像都是祭司，但是这两个祭司在原文当中读音很相似，但是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祭司。除掉祭司的名是指什么？这里祭司是指外邦的偶像祭司。但后面的那个祭司在原文当中通常是指我以色列的神亚威或耶和华的祭司。所以这里非常特别，除掉偶像的祭司我们可以明白，因为他们引导人拜偶像。但是为什么要除掉亚威选出的立位祭司呢？那这里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停下来思考的。如果我们继续看神要除灭的几类人当中，有那些什么？有那些敬拜神真神同时又敬拜什么？敬拜马勒的。马勒是什么？其实就是摩洛，就是摩洛，是另一个假神。那从这里我们看出犹大的信仰是非常混乱的，很混乱。犹大并不只是拜真神，他只不过他们还拜其他的神。那利未呢？利未祭司呢也认同和鼓励这样的行为，他们也敬拜多神，亚威或耶和华只是他们其中敬拜的一位而已。十诫当中第一条是唯独耶和华是神，唯独他可以被敬拜。这些教导律法的人，这些利未人本来应该引导百姓圣洁，但是他们却在这当中成了一个不圣洁的榜样。神要除灭他们，因为他们是带头亵渎神的。他们想敬拜耶和华，又要敬拜巴利，又要敬拜摩洛，这全然污秽了神给他这样神圣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这个时代当中其实我要说也存在很多这样的教会，也存在这样的牧师，他们不可能不是实体真正的敬拜一个偶像，但他们心里是什么？敬拜万物。这样的是成功神学拜马门，又要拜真神。那成功神学的牧师就是引人敬拜，组成一个教会，将追求财富等同于追求神，这不是他们做的吗？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主说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马门又侍奉神。他们不明白，其实很多人也不太明白。他们觉得哦，我可以为不同的人工作，我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老板，为什么我不能同时侍奉这个又侍奉那个？其实如果我们了解原文的语境当中，他所说的是指我们是做谁的奴仆或者奴隶。如果我们做一个人的奴隶，我们就是在侍奉谁。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雇主，我们可以有很多雇主，我们现在打不同的工，可以这个可以做可以做，但是你不可能有两个主人。如果你是一个奴隶，你只能属于一个主人，你不可能属于这个主人又属于这个主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当中所说的，我们一个奴仆不能同时拥有两个主人。但凡侍奉两个主的人，尤其是传道人或长老，他们就是这个时代要被神铲除的祭司。那在圣公会议当中，我也听见过有人允许敬拜其他的偶像，甚至允许容忍他们参与侍奉，他们没有纠正这个行为，反而认同。还有的就是现在整个宗教出现的教会符合为了迎合这个世界的这个趋势，参与宗教融合和宗教互相的认同，宗教大会，这其实都是非常可笑的。那神和魔鬼能相提并论吗？当然不能。 保罗说，我们岂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吃主的宴席又喝鬼的宴席，这当然是不可以的。但是祭司这样做是罪上加罪。那第三类呢，是敬拜天上万象的人。神要剪除的是敬拜天上万象的人。那这些人呢，虽然不是敬拜用石头或者用木头雕刻的偶像，他们在天坛上烧香敬拜受造之物，他们敬拜的，他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自己雕刻的形象，但他敬拜太阳、月亮、星星等等，这些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我们都知道在古代很常见的这个事情。那现代呢，我们对宇宙的知识了解，这个现象其实减少很多，但是这个古老的错误没有停下来，它延续到今天。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纪的无神论，我就举一个例子，他们不敬拜任何偶像，对吧？但是他们对进化论却是顶礼膜拜，对不对？他们不会像烧香一样对待，但是他们的敬拜体现是任何人都不能去质疑进化论的真实性，只要有人质疑，他们就不能接受，就说你是错误的。这个是因为这是他们的信仰，他们不容忍任何人去质疑他们，他们没有任何的具体的事实能够证明他们所相信的理论，但是他们也不允许其他人去质疑。那这个就是他们一个敬拜的一个体现。那他们崇尚自然的力量，还崇尚什么？随机的自然力量。随机，我们都知道，进化论主要是靠着随机，但这些都是没有依据的道理，没有依据，都是假说。那他们相信这些，其实与敬拜这些天上万象，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人倚靠什么，他就在敬拜什么。那第四类与刚才第二类相似啊，那些敬拜神的人，敬拜神的人，他们当中又有敬拜谁呢？摩洛的人，神要剪除。经文当中称为马勒堪，马勒堪啊，他其实就是摩洛。敬拜摩洛的人有一个可怕的作为，敬拜摩洛，以色列人敬拜摩洛，起源是从所罗门开始的。列王记上11章7节，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莫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敬拜摩洛有可怕的一个仪式，就是献孩童的仪式，将孩童活活烧死，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在古代的中东敬拜当中，我们知道他们经常在那个新约当中有提到说，他们的庙宇当中有什么？有庙妓，敬拜的人与庙妓进行淫乱，而在这淫乱当中所生的儿女，他们可能会生，就是因为怀孕生儿女，那怎么样呢？要么变成奴隶，要么继续做庙妓，要么就是用这些孩童来作为向假神的献祭，非常可怕。那外邦人这样行，但是在以色列当中也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以西结书16章20节，这是神说的，责备以色列人说，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凡献给他，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金火归于他吗？以色列是立约的百姓，从他们出生就属于神，他们竟拿神的儿女，他们可能自己的孩子献祭给偶像，这是对神极大的这个亵渎。那这些人既拜鬼魔又敬拜神，他们以为自己认识神，这是很荒唐的，很荒唐的。但真正重要是什么？这些人以为自己认识神，他们觉得，哦，我也在敬拜神呢，敬拜耶和华。但重点不是你认不认识他，而是神到底认不认识你。你以为你认识神，但你不按照神的方式认识他，那么你就是神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在灾难的日子里，神必说我不认识你。最后一类的罪是神要除灭的，是谁？是那些对神漠不关心的人，漠不关心，转头不跟从神的人。 那这些人是什么人？他们不屑于跟神打交道，他们不在于神对他们的旨意是什么，他们只在乎我想要什么。那很多现在世界大多现在来讲是属于这一类人，他们不希望神干预他们的生活，他们不求问，审判之日他们也逃脱不了，他们不想自己与神有任何的相干，但是结局是怎样他们逃脱不了，他们不想有关系也得有关系，因为神终究要追究他们的罪债。我们接着看七到九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燔祭，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的，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现在，西班牙先知宣告说，神的日子要来到，他要在众人面前安静地听见这可怕的宣告。他说，你们要在神面前静默无声，神的日子要降到。什么日子呢？神说，先知说，神已经预备了祭物，并且邀请了他的客人。如果我们看摩西当中律法关于献祭的条例，特别是在节期当中百姓献祭，他们所献的要拿走一部分，要与家中享用，与周围人享用，那应该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对不对？那应该是一个非常欢喜快乐，我们一起享用晚餐的日子。但是在这里说，神邀请的那个客人，拿走祭物的人所说的，针对这个客人，是对于这是遭灾的一个日子。献祭的是谁？是他们，其实是自己。这是一个他们被宰杀的日子。神让先知用一个比喻，他说自己预备了供物，他不需要百姓预备着供物，因为这祭物就是他们自己的恶行遭难，他们要被烧灭被吞吃，而神预备了宾客，这宾客是神邀请过来的，而且被分别出来。那这里分别为圣是指神特别指定的意思，并不是说这客人是多么圣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神特别指示的谁是这群客人。那后面我们就知道，被邀请来的是巴比伦人，神兴起巴比伦人让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神邀请他们过来做什么？过来做客，享用大餐。这大餐是谁？就是这群犹太人，这群百姓。神要将他们烧灭，成为巴比伦人的猎物，这是一个非常骇人的景象。神亲自邀请巴比伦来，要将犹大当作祭物烧灭他们，把他们交给巴比伦人。神是轻慢不得的。那犹大的这个结局，就是因为他们几百年来轻慢神的下场，很可怕。先知接着说，亚威的日子，那天要特别刑罚那些人。哪些人？首先首领和王子，特别指的是首领的官长和国王，他们奢华度日，没有领百姓走正路，而是带他们行恶，惹动神的怒气。那如果你熟悉耶利米书，你就可以看见这些首领邪恶，邪恶到什么程度哈？当巴比伦军队来进攻的时候，这些官员倚靠埃及，结果埃及怎样被击败了？耶路撒冷被围困之日，神借耶利米向首领宣告说：“你们现在投降，就可以活命。”全城也必保住，只要他们肯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就可以活命。但是这群官长怎样？不听，不肯听，死到临头了不肯听，最终导致全城被毁，城内大量人被杀，圣殿被烧。那时候的王耶路撒冷被攻了好几次，曾经被围攻好几次好几次，然后每一次那些个王都是悲惨的结局。约雅敬做王的时候， 他背叛了巴比伦王，结果耶路撒冷被围，然后最后他被巴比伦王击败，怎么他就被击败了。后来他的儿子约雅金做王三个月，就被巴比伦又掳走了。最惨的是十一年后，犹太的最后一个王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这一次就导致整个耶路撒冷城变成了荒场。西底家的众子在他自己的面前一个一个被杀，眼睛被弯了下来，然后掳到巴比伦去了。这就是这群官长在亚威的日子所遭遇的结局。除此之外呢，还有那些穿神还说要审判那些穿外邦衣服的人，这里应该是指的那些接受外邦异教的那群人，他们效法外邦，放纵淫乱偶像崇拜，连衣服的奢华等等都去效仿外邦。那这里肯定是应该是跟偶像是有直接的关联的。那神还要惩罚的还有哪一些？还有那些跳过门槛的人。这些人是谁？是指抢夺之人，他们随意踏入人的家中施行强暴，神要惩罚这类强暴和诡诈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留意过一下，凡是那些异教盛行的地区或者国家，那里的强暴、贫穷和诡诈特别的多，越是流行异教，他们的强暴、贫穷、诡诈就特别多。我记得张麦卡瑟牧师他年轻的时候，他去过一趟印度，他自己称啊，如果世界上有哪个最接近地狱的地方，他觉得可能就是那里。那直到现在可能也是，因为那里充斥着诡诈，人人欺骗、偷窃、强奸、强暴是家常便饭。那曾经在他们当中议会当中有人提出要制止强奸的行为，结果有议员对这个提议进行了嘲讽和蔑视，在他们国家当中非常对他们对这个邪恶完全没有任何的，甚至是他们自己都在做。但是在这样的最大的区域特征是什么？印度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偶像林立，偶像林立，他们的神明可以成百上千，甚至可能还要多。越是偶像众多的地方，那个地方的混乱和无序就越明显，就越明显，那里的强暴和诡诈就越多。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一个必然结果，它是连在一起的。犹大也是一样，一旦他开始敬拜偶像，他的道德水准就一定会下降，强暴诡诈接连不断。因为我们要知道，道德不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人类罪性的一个体现，这是直接关联的。我们看十到十三节，耶和华说，到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城发出哀嚎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声音。马哥提示的居民呢，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久在扎宰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其中的酒。那第十节这里所描述的是耶路撒冷的哀嚎，他说从鱼门发出哀嚎。鱼门是什么？是北门，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进入城的门。他被称为鱼门是因为那里因为鱼市是在那边。那二城区发出哀嚎，二城区是什么？是新城区，在中间山间发出崩裂的声音。那这里不是很容易明白，但是我要说，耶路撒冷是建立在群山之中，山丘之下有很多的居住处。这里我觉得是应该是耶路撒冷的建筑倒塌的声音。当巴比伦王来临的时候，尤其最后一次，耶路撒冷的城墙就被拆毁了，圣殿被焚烧拆毁了。那这里应该是形容耶路撒冷的境遇。第十一节，神还要惩罚什么？ 耶路撒冷的百姓，从一开始的官长和首领到现在到哪里？到商人。马格提斯是山谷，是商人的交易场所。商人用银子交易，通过什么高利贷来支付，高利贷来支付，他们剥削他人。那现在发生了什么？现在发生的是巴比伦人冲杀进来，他们纷纷首先要前往哪里？肯定是最富裕的地方，攻城略地，首先进去要抢的就是富裕的地方。这些商人平日里积攒的财富，依靠财富，认为财富可以在危机关头能够救他们。但是事实是什么样子？我知道很多人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们觉得积累财富是为了可以保命，可以在危险的时候，他们觉得啊、哦，我有钱，我可以能够消灾破财，消灾然后怎样，很多人是带着这样的想法。但是事实上，当灾大难的时候，他们手里的银子将成为他们最危险的、威胁他们生命的器具。因为掠夺者，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来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那些商人。其实我要说，在二战的时候，犹太人成为希特勒迫害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有钱。犹太人在各地聚集了非常大量的财富，然后这些财富呢，往往是透过一些垄断，和虽然合法，但是垄断的方式不断挤压他人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的空间。那德国呢，当时本身已经对犹太人是怨声载道了。那希特勒为了筹备军队的资金，他从最有钱的犹太人开始，犹太人也被德国百姓怨恨，所以当这个事情一发动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什么反对，就他们犹太人直接就变成了掠夺的目标。事实就摆在眼前，那积攒财富本身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依靠财富，最后是会因财富而灭亡。那不义的财富不仅能成为不仅不能为自己提供保障，而且往往自己会变成猎人的目标。那耶路撒冷的商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他们有钱，掠夺者来，第一个就要找他们。那第十二节神说他要刑罚的另一类人，他说他必提灯把他们找出来，就是意思是他们隐藏不了。那在历史的记载当中，犹大的贵族他们当时战争因为害怕死亡，就躲进了下水道，黑暗里没有光是不容易发现的，但他们最后还是都被活生生的抓出来，神会将他们一个不落的，他们躲起来全部要揪出来，一个也逃不了。神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些人，他们称他们为久在渣滓上澄清的。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酒其实是越久越好，对不对？发酵的时间越长越好，陈年老酒需要静止不动才能有那样的那个醇美和那个香甜，而酒渣呢是过程当中自然积累的沉淀之物。如果酒想成为陈年老酒，它就不能搅动这些沉渣。这个比喻本身没有贬义或者褒义的意思，但如果我们看神后面模仿这些人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什么意思？当这些百姓沉浸在经济稳定的状态当中，悠然自得，一切平稳顺滑，他们稳定的好像陈年的老酒一样都出来了渣滓，他们非常的自满，他们认为自己可以自给自足，自满的状态让他们以为每天都是这样平静安稳，他们便说啊，神不降祸也不降福，神好像对他们生命没有影响。这是这些贵族说的，虽然在平民当中他们的确经历很多，但是那些贵族享受的奢侈的日子好像每日过都很安逸。那这些想法就出现在他们身上。我们知道不信主的人他们通常会这样说，神不降祸也不降福，对我没有影响。但是这些犹大的百姓，他们认识神，但他们却在这安逸的日子当中忘记神的作为。那神要在糟糕的日子 就惩罚这些人。今天我要说，许多教会非常相似，我们现在很多日子其实可以免于战火，大部分时间经济稳定，特别是比较发达的国家，那安逸的日子会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我们会错误的以为生活本就该如此，如此安逸，每天都差不多，这都认为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现今的安逸是出于神的保守，是我主让我们经历安稳的日子。如果我们就像这个犹大一样，没有主的保守，我们一刻安宁都不会有。然而人在这个情况当中生出来的是什么？很多时候人在安逸当中所产生的是感恩吗？其实不是，所生出来的大部分来讲不是感恩，而是遗忘和轻慢主的恩典。这是我们人罪性的一个使然，在安逸的生活当中对神冷漠，对神毫不作为。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主的门徒，他一定会教训你，他一定会教训你，他会让你经历一些什么来打破你的安稳，在危机中来学习依靠他。那这群百姓，这些贵族过着安逸的日子，先知的警告入不了他们的耳，灾难也不能影响到他们，因为他们是贵族。但在一次一次的警告当中，他们对神冷漠，他们以为神在福祸上没有能力。但是这一次他们遭到神的拒绝，在亚威的日子里他们逃也逃不掉，神要提灯把他们一个一个一个的抓出来，一个都不会漏掉的。后面接着十三节形容他们经历的祸患，他们在平稳安静之日的财宝被抢夺，房屋不能存留，被烧毁，而且还有更加糟糕的。糟糕了什么？他们想灾后重建，对不对？他们但他发现无论建多少自己都住不进去，无论种多少都吃不了里面的果子，喝的酒所喝的酒也吃不了。那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谁才是掌管祸福的。人多么努力，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一切的作为都显得那么徒劳无益。我在深夜镇做施工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挑衅的学生。有一个学生有一次挑衅我，他说那我今天求一碗饭，明天神天上难道会掉一碗饭给我吗？像这一系列问题，他们不信神，他们不相信神能降福，不相信神也能降祸，他们看不见，就以为神不管这些，一切都是靠他们的努力。但是实际上他们不明白，若不是神的允许，他们多么努力都挣不到一碗饭来吃。这群百姓就是这样的，神可以轻易给予，也可以轻易拿走。你有多少的多大的努力，似乎好像人可以决定一切，当你成就准备享用的时候，一阵风就没了。神就是可以这样做到这些。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知道神决定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我们一切的存留都在乎于他。我们接着看十四到十七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一切的居民，大大的毁灭。那么先知西番雅这番预言何时应验？其实没有特别久，神允许在约西亚年间他不见这日发生。约西亚死后不久，约西亚改革十几年后，主前605年，犹大其实就已经受到了巴比伦的威胁，犹大变成了巴比伦的附属，当时就很多人被掳走了。那主前597年又一次被巴比伦攻，又有10000人被带走，最后的灾害在主前586年这日将耶路撒冷全部 毁灭。那那个日子是极为黑暗的，没有人能救他们。好，最后一个部分，第二章的一到三节，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后面很重要，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对犹大这些人给他们最后的宣告还是悔改，聚集起来，神发怒日子先要悔改，就可以怎样隐藏起来。那这一点我需要大家特别留意哈，因为我想用这一点来对比一下之前的先知书。神这一次的宣判和之前的宣判是有不同的。西班牙书距离我说先知阿摩斯的时期过去了150多年，150多年前神是怎么宣告的？我们看阿摩斯书5:5-6，说要寻求耶和华就怎样，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这个是当时针对北国的一个警告。虽然西班牙时期北国已经灭亡了，但是那时候神仍然对他们说，你们如果悔改怎样，你们整个国家可以存活，存活，约瑟家就是北国可以避免毁灭的来到。那时候悔改可以怎样，避免愤怒的来到。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你现在在读西班牙书的先知悔改信息，他说什么？他说当寻求公义谦卑，或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怎样隐藏起来。此时神没有在说你们当悔改你们就可以免除大愤怒的日子，而是说在那日子你们可以隐藏起来，在那天你们仍然要遭灾，只不过你们可以活下去，但是这灾已经没有办法免除了。在犹大的几百年当中，他们有无数次的机会回版，让他们愤怒的日子永远可以不降临下来，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犯罪。神苦口婆心让他们悔改，但神的愤怒仍然要降临，这一次是无法避免了，不可能了，灾祸一定会来，无可避免。但是仍然不晚，你们如果悔改，在那个愤怒当中的日子你们还可以隐藏起来。在和我们神相处的当中，神是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的百姓。当我们犯罪，神用一些方式来警告我们，当我们及时悔改，我们也许不需要承担太大的代价，但是时间一点点过去，我们心硬，若对神的恩慈是和忍耐视而不见，当我们后面即便悔改，我就说我们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但当我们真走上这一步的时候，也许悔改都变得很不可能。我们不能无视神的警告，他从一开始可以免除一切的灾祸，到现在已经免除不了了。但那些还寻求神的人，你们可以在那日愤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好，这是今天的主日学的内容，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主你的怜悯。我们也看见西班牙先知带来何等严肃的宣告，我们也看见主你的忍耐，在几百年当中，我们虽然说得很轻快，但是这几百年的过程一点一点，我们知道主你都在忍耐这群悖逆的百姓，直至我西班牙先知的那日子，主啊，灾难已经无可避免，但你仍然有怜悯，宣告那些希投靠你的可以在那日子当中隐藏起来。主啊，我们当警醒，这真的是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愿做你的民，求你帮助我们，也真是除尽我们一切的心中的偶像，洁净你的教会，洁净我们的家庭。主啊，在一切的事情上 这是能够分别为圣，成为你的儿女，所行的一切按主你的心意，合乎圣洁。主啊，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也愿先知西番雅的警告，虽然是几千年前对犹大的警告，但今天一样对我们充满警醒。我们感谢你赐予我们的一切，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